好肉。偶尔听得一新鲜吃法，实在令我瞠目结舌。据说此为日本人发明的烤肉，先将带壁之牛捆严，再以一木板狠击其臀部，直至其肿胀，至每一毛细血管均充满血浆，取其臀部之肉用于烧烤，其味鲜美无比。说此之人津津乐道，唾沫飞扬，仿佛已闻到牛肉之芬芳。我想那些在享受烤肉的人们也一定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何曾想到牛之惨状。想起不久前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盆景猫，将年幼之猫置于玻璃瓶中，上面以玻璃管导入营养液，下面以玻璃管导出排泄物，猫长大后充满波平，便形成各种形状的宠物猫。据说该宠物猫一上市即供不应求，有谁为可怜的猫将在狭窄的波平内度过余生而生起一丝悲心呢？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不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能否唤醒一些麻木的心灵，即使世人看来低贱的动物，也同样具有感觉器官，同样拥有妻室儿女，为何这些人竟没有一丝恻隐之心？而且因果报应不虚，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顾死后即将面临之下场，实乃愚夫所为。我实在无意贬低日本人，但如此发明实在令人遗憾。为何人类的历史总挥不开干戈的阴影？为何互相残杀的悲剧总是周而复始的上演？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涅槃声。这也是众生之共业所致，如果前世没有亏欠，也不至遭如此果报，自食其果实在无法抱怨。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奋笔疾书，望世人能明鉴此理。壬午年四月十五日，2002年五月二十六日，梦影。身居荒僻山野的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久居城市的我，却怀念山间的清静生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关掉台灯，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在梦境中，我住在一个寂静山洞里，洞内简朴整洁，洞外花繁树茂，飞鹰在空中翱翔，微风在山间吹拂，松鼠在林间窜动，溪流在丛林宽腾，格桑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绽放着动人的色彩，树叶在朦胧的雾中淌滴着晶莹的露珠。我像无忧无虑的孩童，了无牵挂地生活着。日子一天天地飞走，一天一只小猴出现在我面前，我赶紧拿出最好的食品款待着唯一的来宾，吃完后他却怎么也不愿离开，也许是和妈妈走散了，也许他妈妈被猎人捕获了，总之我不得不收养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我不厌其烦的调教下，他学会了磕头、供水、供香，每当我看书念经时，他就在一旁玩耍，从不打乱。偶尔不听话时，只要我一吓唬他，便老老实实地去顶礼。我们吃着同一口锅煮熟的饭，在同一块石板上休息，无论我到哪里，他都形影不离， 它给我的修行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从未扰乱过我的心。一天，我到山下去背粮食，命令他看守我们那并不需要看守的家。他可怜巴巴地蹲在门口的石板上，当我走了很远回头眺望，仍能看见他孤独的身影。忽然梦醒了，山洞小猴都不见踪影，因为担心无人照管的小猴，也因为怀念山洞的清静生活，我努力想再睡着回到梦中，但怎么也无法入梦。世尊传里曾有一公案，讲的是一寂地修行人养了一只大象，遭到帝释天严厉苛责。看来修行人是不能养宠物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十分怀念那只梦中小猴，它可能正在耐心地等待我呢。壬午年四月十六日，2002年五月27日，感慨。不管是出世间的大成就者们，还是世间的大智者们，往往在生前会遭遇无人理睬的尴尬，仿佛他们的功德在临死之前并不存在似的。一次，智悲光尊者在山上进修，在见到无垢光尊者的幻化身时，不解地问道：全知大尊者，我多年来一直祈祷，为何您今天才现前呢？尊者回答说：你们现在都说我是全知，我在世的时候不要说是全知，连基本的吃穿也很困难啊。的确是这样，一个具德上师生前常常默默无闻，无人问津，在摄受弟子时，弟子也并不知晓上师的功德，一旦上师辞世，方意念起上师的伟大，但却再也见不到上师的身影，只留下无穷的追忆与悔恨。大恩上师如意宝净美彭措也曾说过：我死了以后，你们对我的信心会增上，不仅仅是我，许多人都是同样。世间也是这样，常言说两马一得，伯乐难求，在智者尚未被人发现之前，其生活状况都是异常窘困的。贝多芬这位连接古典和浪漫乐派的音乐巨匠，生前却遭受了诸多不幸，疾病缠身，经济困难，以至于写下一文钱随想曲，其手稿上写有：为丢掉一文钱而愤怒，以随想曲的形式发泄了自己，可见其当时困顿交加的状况。舒曼曾为此感叹，而写下了一篇精美的散文。写下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曹雪芹，生前也是过着化羹为食的穷酸生活。古往今来，能像刘备那样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的又有几人？无数的英雄们都留下了怀才不遇的哀鸣。生前不予重视，死后即使大肆渲染其丰功伟绩，又有何用？尤其是修行人，更应当在上师在世之时意识到上师的珍贵。壬午年四月十七日，2002年五月28日，二弟。很多对佛教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的人，都喜欢摇头晃脑地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当问他什么叫空，什么叫色时，却一问三不知，最多以为色就是颜色或者女色，空就是什么也没有。掌握色空不异的道理十分重要，不论声闻、唯识、中观还是密法，都离不开二谛正见。中观根本会论曰：正见是圣意，世俗是虚妄，法界机的本性是绝空双运， 什么皆不成理当中，什么都可显现。众生因无明障垢徒生戏论，而致流转生死。若能对明空双运法界本性升起真实性界，获得甚深安忍，则会现前清净的大光明境界。藏传佛教对此非常重视，辩论的课题也大多围绕此论点而展开，对圣与世俗二谛的分析也十分透彻。宁玛巴的大德们在认识二谛方面留下了大量殊胜的教言。龙钦巴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彻书》中说，二谛并非如同牛的两脚般分开存在，见到世俗谛实相时，犹如水中所现月影，月影显现为世俗，月亮无实有为圣意，此显现与空性无二，称为二谛双运。不仅中观，无上大圆满的本来清净与任运自成，也是对二谛双运的进一步阐述。圣称宝藏论云，从世俗显现分称为任运顿超，从空性圣意分称为本来清净。所谓二谛并非一体，是同一本性不同凡体的关系，如同一人既是婆罗门也是具戒者。荣素班智达也说，证悟二谛无二，能了达法与法性无别，此人可称为具大圆满见行者。荣钦巴与荣素班智达这两大车轨的大圆满祖师的诀窍，相信对于具备信心与智慧的人来讲是十分珍贵的。智慧是成就的因，善法是成就的助缘。修道时于圣意地中修持般若智慧，世俗地中勤集如海善法，福慧二资不得偏废，需互相摄持，方能成就无上之菩提。壬午年四月十八日，2002年五月二十九日，离世。窗外肆无忌惮地灿烂了一个春天的花朵开始凋零，满地落英缤纷，被车轮碾作泥，行人踩为尘。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短暂，一瞬一刹那，一眨眼间就飞逝而去。春花萎落，秋叶飘零，视线了宇宙的无常。红颜易衰，青丝成雪，视线了人生的无常。如果我们不能从大自然所昭示的真谛中预知死亡的无常，在如露如电的人生中空耗暇满，为无名绳索所缚，贪执世间财物及亲友，对死亡毫无准备，一旦死亡来临，就会有千变万化的丑态上演。如同《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欧冶尼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因执着于多点了一盏灯而死不瞑目。如何安度人生，迎接死亡？佛陀为我们开示了84000法门，只要择其一而不懈，条条道路通罗马。若能通达生死涅槃本自平等，诸佛不生不灭，心佛无二无别，念念安住实相，心心契合佛意，以佛之见观自心性，则能越诸瀑流，永断无明，究竟解脱。对于没有修持至如上境界的薄底凡夫，麦彭仁波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言：如没有以上境界，仅依随念释迦佛一字，也能往生极乐刹土。所以无论释迦牟尼佛还是阿弥陀佛，只要有信心，临死之前强烈祈祷，就一定会往生。但是如果强烈的贪恋世间的财物亲人，即使你多年持咒，也将功亏一篑。壬午年四月十九日，2002年五月三十日。 人海，拥有各种肤色、言说各种语言的人，汇集成了无边无涯的海洋。有的人熟知水性，成为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有的人随波逐流，成为淘汰的沉淀。看人海波涛汹涌，潮起潮落；观世间几度沉浮，无终无尽，总是在不停地忙碌奔波，随夜流转，令我不禁望洋兴叹：唉，可怜的世人。大善之士桑莫瓦大师是修习纳诺六法的成就者，他精通显力，具有神奇莫测之神变神通，并创建拉普寺，培养了大量传人，可谓心得流播于天下，法语沐浴于四方。他说，世间八法对于我们世间众生而言是极为普遍的，其中对快乐的追逐更是普天率土之众生的共同行为。于此大地之上，所有的众生都在为自己所希冀的快乐而东奔西跑，昼夜颠簸。其实一切快乐的根源都潜伏着痛苦，所以我们不应该面对快乐就心悦开怀，直遇痛苦就灰心丧气。如果为了今生的快乐而花费大量心思，甚至不择手段，势必埋葬自己的来世。如果像这样贪图快乐幸福，则无论是修法还是做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追求今生沉溺于世间八法的鼠目寸光之徒呀。大家应当深思，后人也应以此为借鉴，慎深思维，避免自己重蹈覆辙。劳碌身心所追求的一切，却如水纹般稍纵即逝。客怎巴云：若为究竟舍离贪欲念，此生琐事则如水波纹，一波方平，诸浪又兴起，身口之行，寡少非礼乎？萨迦班智达也云：心思繁杂，则令散乱众，事物接踵而至，横忙碌。诸等皆须见此受诱惑，如此虚耗人生，可知晓？可见，不论你在人海之惊涛骇浪中如何搏击，终将被击得体无完肤。一个明智的人应远离事物的束缚，如虚空藏所云：抛弃家庭与依靠，逐利琐事及寡险，行于寂静之深山，言若野兽般生存。不要希求在茫茫人海中做一朵耀眼的浪花，速速逃离才是明智的。壬午年四月二十日，2002年五月三十一日。六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看着街上天真活泼的儿童们，令我想起我曾度过的儿童节。在15岁之前，因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从没有人告诉过孤陋寡闻的我，世上还有儿童的节日。直至我15岁上了小学，记得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我这个已经称不上是儿童的儿童，混迹于一群真正的儿童当中，唱着歌，等待着附近的牧民送来我们渴望的酸奶。因为我的年龄太大，我的个头几乎和老师不相上下，却不得不装出儿童的模样，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滑稽。后来我转入了宗塔中学，也意味着我儿童时期的结束。如今我已迈入不惑之年，了无牵挂，无忧无虑的赤子生涯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令我庆幸的是，我已跨入佛门并得遇良师，使我在有生之年能时时沐浴佛法的甘露。不知儿时的伙伴如今怎样，他们是否也如我一般幸福？ 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又有几个能享受佛法的甘甜？答案一定不会尽如人意。很多儿童因缺乏正确的引导，终如其父辈一般，为业惑烦恼所牵，空耗暇满。我永远不会忘怀自己曾在一个佛教国家度过的一次儿童节。那些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都能蒙受佛法甘露熏陶的儿童们，在舞台上用自己所学到的佛教理念演绎着佛教故事和佛教常识，尽管稚嫩，却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善根，使他们不至于迈上通往恶趣的生活轨迹。如果这种过儿童节的传统能发扬光大，传遍全球，那该多好啊！壬午年4月21日，2022年6月1日，弘法。在当今时代，能够弘扬佛法并具有实修实证的高僧大德十分匮乏，一些没有弘法能力的人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投入到弘法立身的事业中去。其实弘法也并非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必须在具有前世的发愿、自己的修正已经获得成就等种种因缘具足的条件下，方可利益众生。最近听一法师说，在他所住持的寺庙，很多修行人都因别人的挑拨而离去，心里十分伤心。听了他晚期的感叹，我多想告诉他，弘法也要随缘。如果具备能力，拥有道场及所化众生，在外因内缘具足的情况下，当然应该尽心尽力，以智慧明灯驱散无明黑暗，延续佛陀慧命，宣讲如来教法。如果因缘暂时不具备，则独善其身，向内观极其重要。不一定要强求什么表面上的弘法利生。当然，在这物欲横流、正法凋零的时代，作为荷担如来家业的佛弟子，敷衍大乘佛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认为需有一定成就的人才能弘法，薄地凡夫是没有资格弘法的。其实不然，只要对某种传承或某部经论，比如俱舍论很精通，有一定感悟，契合佛意，即使在其他方面没有修正，在断除自利心的前提下，也可以为别人将自己所知所解的显宗教言灌输于人。而且大成就者也不一定显现成就相，也许在你我的周围，一些看似平凡的众生正是大菩萨成愿而来。在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中，不是也有视线为下列种性的吗？未成菩提先度人，此乃菩萨出发心。弘扬佛法也不一定要建道场并坐在高高的法座上，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感化有缘的人，令其相续中对佛法升起哪怕一丝一毫的信心，其利益也是无量的。壬午年4月22日，2002年6月2日，风灯。见解不稳固的修行人对三宝的信心犹如风中之灯，随时都会熄灭，在遭遇危缘时往往会退失渐修，甚至生起邪见，频造恶业。所以在修行之初，依止善知识，通过文思升起八风吹不倒的稳固正见，堪为当务之急。当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修，以殊胜智慧断除分别念，安住真如境界的修行者更是稀有难得，值得称道。德巴坎布是我初入佛门的导师，他传给我的前行修法是我进入修行大海之明灯。 他传给我的大圆满法是从无垢光尊者、麦彭仁波切等前辈祖师处传下来的无上至宝。每当看到他那瘦弱的身躯，总是让我信心倍增。他从小依止善知识，精进文思修行，不仅精通五部大论及甚深密序，而且通晓音律，擅长工巧。在他28岁至40岁时，正值动乱期间，他虽然被迫放牧和干木匠活，甚至被关进监狱，仍然不间断地文思修行。放牧期间，他的腰间总是藏着经书，一到寂静地就展卷苦读。做木工期间，他白天辛苦劳作，夜晚紧闭门窗，于灯下攻读至深夜。我12岁时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穿着灰色的衣服，他告诉我说，在此形势下，作为佛弟子，心里对三宝的向往不能舍弃，若想在狂风暴雨中也能护持正念，使信心之灯不至熄灭，必须一心祈祷上师三宝。说完此话，一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了进来，照在他红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的脸上，使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83年政策缓和以后，智慧渊博、慈心广大的德巴堪布就利用他在上罗科马镇的木工房开始为大家传法。我的五家行也是在此期间圆满的，并最终在他和日嘎喇嘛座前披上了出家衣，踏上了一条通往解脱的不归路。作为修行人，我能否也像德巴堪布那样，在任何艰难岁月都能护持佛法之灯长明不灭呢？壬午年4月23日，2002年6月3日。辨知，辨知无垢光尊者是普贤王如来的化身，他的教言字字千金，有缘见闻者实为无量劫所修福德所感，应当生起大欢喜心。江阳罗珠江措曾说，在印度、西藏，虽然有很多智者高僧，但所造论点绝没有超胜于无垢光尊者的。无垢光尊者本人也说过，我所讲教言实在难得，从中很容易得到广深成就法门。华智仁波切也殷殷教诲道，其他分别念所造论点，越看越增上分别念，而无有造作超越意识的论点，即使听闻一句，也会无情升起等值。据寻思分别的论点，学了也是徒劳。无垢光尊者的言教如同如意宝，使人永得平安快乐，所以他的言教即使是听闻受持修持一句，也与如来的言教具有同等的缘分与功德。七载七载，感谢三传承上师，见之有缘，修之有福，所谓本自具佛，实在真实不虚。现在很多人整日沉溺于分别念所造的增长三毒的书籍，为何不多用些时间到龙亲巴以其出世间之圣意智慧所开采的智慧宝藏中去浏览浏览呢？壬午年4月24日，2002年6月4日，疏于翻阅法界宝藏论时。比赛，世间的人们总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从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到体坛的世界杯、奥运会，再到个人的荣辱得失，无论是扭转乾坤的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习惯性的与对方较劲，虽然没有真枪实炮，却处处弥漫着硝烟的气息。名义上是比赛，实质与战争无异。为业力所牵的人们，整日为竞争而奔波，不但搞得自己疲惫不堪，而且常常因此而将目标定得遥不可及，预定的目标难以企及，从而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痛苦当中。当看到周围的人升迁、发财、出国，甚至买一件衣服，都会升起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并千方百计超过对方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引发经济犯罪率不断上升，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实在是得不偿失。最近听一位去拉萨朝圣的人讲，在桑耶附近的亚马龙，有一位叫雷公的修行人，他已念了一亿莲师心咒。他告诉我去看他的人说，这里山清水美，山洞里冬暖夏凉，山泉清澈甘甜，吃糌粑也能品出甘露的味道，真是无忧无虑，悠闲自在。想起那些忙忙碌碌的世间人，为五斗米而折腰，整日劳作却烦恼增盛，真是可怜。其实一些名相上的修行人也喜欢观看和参与比赛，承受比赛所带来的痛苦，却不喜欢独自修行的快乐，常常奔波于一些表面的所谓善法，内心却为名利所诱而躁动不安。作为修行人，我能否也像雷公一样，舍弃世间名利，安住法乐，任世界万千变幻，永保一颗如如不动的心呢？壬午年4月25日，2002年6月5日。酸奶。一到夏天，酸奶就成了草原上最美的佳肴。家乡人常爱说一句话，如果夏天没有酸奶喝，草原上的美景都仿佛缺了颜色。谁家因为没有牦牛而喝不到酸奶，将是令人沮丧的事。同所有牧场上的人一样，我对酸奶也情有独钟。因为远离家乡来到旱地，前几天还心想这个夏天可能喝不到酸奶了吧，没想到今天一位居士给我送来了旱地制作的酸奶，居然味道和草原上的酸奶不相上下，有的还在里面加上了水果，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不由得想起曾经与上师一起吃酸奶的情景。那是2000年6月28日，当时法王如意宝正在南山闭关，并为部分藏族喇嘛传讲大圆满。我带着一群来自美国、新加坡和大陆的四众弟子前去拜见法王。当我们的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跋涉到南山顶时，满车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太美了。的确，上师的小木屋在满目缤纷的花朵和蓝天的衬托下，无论从哪个角度欣赏，都是一幅绝佳的风景图。我们就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致中拜见了上师。那天上师也显得格外高兴，他让人拿出酸奶在我们每人手上分了一份，他自己也分了一份在手上，并告诉我们说，这是我年轻求学时最好的食物，今天也分给你们尝尝。这里没有碗，但作为修行人要不怕艰苦，我们以手为碗，一样可尝出酸奶的美味来。说完他就带头津津有味地吃着手里的酸奶。我一边吃着酸奶，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如涌泉般喷薄而出。至今那天的情景仍像昨天的事情一般清晰。我期待着有一天 能再跟上师一起坐在草原上品尝酸奶的美味。壬午年四月二十六日，2002年6月6日，佛法。如今能够真正了解佛法并如理行持的人实在寥若人心，有些所谓的修行人对佛法不但没有系统的认识，连一些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却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行持佛法，岂不贻笑大方？在佛教历史上，被称为第二佛陀的世亲论师在俱舍论中云，佛教有两种，教法与正法，以说取教法，以修取正法。也就是说，以听闻讲说的方式获取教法，以修持的方式摄取正法。教法与正法涵盖了佛法的一切内涵。为了佛法能常住于世，必须借助于经论。天子如意请问经中云，诸法经论两种摄，善说乃其密意事，以知于此世界中佛法能得长久住。无数的前辈为受持弘扬佛法，包皮为纸，息骨为笔，刺血为墨，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三藏教法，使我们得以闻听佛性之意而得了悟。众生应由一念无明障蔽心缘，不知六尘境界当体本空，以致由惑造业，因业受苦。如果没有教法的指引，则如同没有日月灯光作为航标，使我们只能无休止地辗转于轮回生死苦海之中，也使我们如同没有向导的盲人，只能在三游的荒漠中徘徊，即使精疲力竭也永无出息。当了悟轮回缘由之后，就应当实修实证，令戒定慧三种正法与心相融，以知消除惑业，增长福慧。佛性虽然本具，却如同矿石中的黄金、木柴中的火焰、稻谷中的稻芽，如果不经过一番冶炼、钻磨与种植，则永远不能获得其成果。如果了知其理而不实修，终如说时数宝，不能得其受用，与长劫轮回苦海中轻易地将千载难逢的解脱大舟放弃，始终不得解脱。教法与正法二者不得偏废，通过教法获得正见，并在此基础上实修正法，才是真正的行持佛法。壬午年四月二十七日，2002年6月7日，木碗。努尔巴坎卜在厦门植物园的木碗专卖店买了一个木碗送给我作为礼物。木碗本来就具有一种天然的木质纹理，在表面刷了一层本色清漆之后，更显出一种古朴意趣。我特别喜欢它，一直用它吃饭，好像什么东西盛在里面就成了甘露一般。随着贪执木碗之念的日益增盛，令我想起华指仁波切的一段故事。江洋钦泽仁波切在德格的时候，华指仁波切正以乞讨的方式四处云游，他有一个木碗，伴随他同甘共苦，浪迹天涯，走遍了多康的山山水水，因此华指仁波切也十分喜爱他。当他去拜见钦泽仁波切时，见到上师的周围眷属云集，房间富丽堂皇，宛如宫殿，里面装满了各种金银财宝，心里想着，原来上师也很喜欢财物，这满屋的珍宝他也一定很执着吧。钦泽仁波切以神通照见了他的心思，便一语中地地高喝道：华智，你不要想得太多， 我对这室内室外财宝的执着，远远不如你对你那木碗的执着。一句话使华指仁波切心中豁然开朗，他恍然大悟，修行人并不一定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执着。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的修行人，更应抛弃对娑婆尘世一切名利的贪执。前人曾教诫云：不接良因与善缘，苦贪名利自忧间，岂知注视金银宝，戒如全看数十年。如果不结下与佛法的善妙因缘，只是因苦苦的贪恋世间名利而妄自担忧，备受煎熬，殊不知一切自己所拥有的金银财宝，不过是让你暂且看守几十年而已，又何必执着呢？萨拉哈巴也说，即使芝麻许的贪执也是轮回的因。所以我们应以如出淋雨、如弃枷锁般的厌离心抛弃一切贪执，否则不论你如何精进，终将徒劳身心。壬午年四月二十八日，2002年6月8日，会死。无等塔波仁波切的首座大弟子秋雍，是藏地公认的大成就者。一位康巴的修行人听闻其美名，特地前来拜见。他向成就者供养了布提后，便祈求传法。成就者什么也没传，经过再三的请求，成就者拉着他的手诚恳地说：我也会死，你也会死，我也会死，你也会死，我也会死，你也会死。就这样重复了三遍，并告诉修行人：上师的教言没有别的，我也发誓没有比这更殊胜的窍诀了。康巴人听完后，依此教言精进修持，终获成就。作为修行人，应时常意念死亡。印光大师在他的禅堂里挂着一幅很大的死字中堂，并时时告诫后人：人命无常，速如电光，光阴短促，人命几何，一气不来，即属后世。可见这些成就者们对死亡的重视。前辈的成就者们为生死之大事历尽千辛万苦，以坚固的信心、勇猛的精进心，朝如斯，夕如斯，方得明心见性。只可惜现在的人对世间的一切事无不斤斤计较、绞尽脑汁，对死亡之大事却置之不理，仿佛以为死神已将自己忘却，这实在是掩耳盗铃的自欺之举。我等无始以来应由二取执着而迷失本来面目，原有光明被妄想覆盖，尘劳附着，以致长期流转生死苦海。人生若不悟禅道，难越生老病死关。如果想重见光明，永脱生死，必须下一番功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放下一切，时刻意念死亡，苦苦修行，方能秀出本有的菩提芬芳。壬午年四月二十九日，2002年6月9日。知否？德巴堪布的著作已整理完毕，一共有四函，其中的教言囊括了修行的各个次第。今天，我想把其中的13个知道吗翻译出来与汉族道友分享。我为曾经所造的业力相同，如今之迷乱显现相同的朋友讲述此教言， 无论是谁，只要有信心，都可以听闻。一，茫茫轮回大海，利用短暂一生，即能超越的是珍宝人生。但人年老之后会满脸皱纹，您知道吗？二，气世间与情世间，官员与随从，上师与弟子，城市与寺院，这一切都是无常的老师，不会停住很久，您知道吗？三，上半生为人宣讲佛法，手持清净戒律，下半生身在俗家，被自己所生养的孩子所围绕。如果没有舍弃今生，即会显现内在真相，您知道吗？四，口中宣讲大乘佛法如狮子吼，内心却着了自私的魔，尚未圆满菩提心力而高声空吼，如同老狗的狂吠，您知道吗？五，无论是否认识，都依止为上师；无论是否熟悉，在上师前都接受密法，却未修无偏清净心，终会成为地狱的因，您知道吗？六，口中时常念叨这是魔法时代，自己行持着浊世的恶劣行径，即使当地国法森严，因果也不能改变，您知道吗？七，有人说一切皆为空性，从而轻视因果，轮灭虽空，缘起显现却真切不虚，您知道吗？八，在没有证得等尽无二境界之前，若以密法为借口轻易违越戒律，自己极易堕入深渊，您知道吗？九，自己尚未证悟境界，却肆意享用性财王财，在阎罗殿里就必将会用自己的血肉偿还，您知道吗？十，可怜的人死后，着实毫无境界的修行人整日筹划着超度仪式，这样的超度实为毁坏自他的象征。真正的超度是需要具足智慧和方便的，您知道吗？十一，有人口口声声地宣称，我现在已皈依佛法，并自认为超胜他人，但是在傲慢的铁球上是不可能萌生功德果实的，您知道吗？十二，我们是具象上师摄受的道友，轮回中所感受的痛苦快乐，必须在自己所了悟的境界中平等行持对待，您知道吗？十三，以上所说的问题并非观察别人过失的眼睛，而是照见自己善恶的镜子，您知道吗？壬午年四月三十日，2012年六月十日，静住。如今，科学领域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化所赐予的各种方便的同时，却从未抽出一丝闲暇，思考如何让自己如狂象般飞驰的心得以休憩。人们的需求越来越高，总是为永不满足的欲望而奔波于仕途经济。许许多多的修行人也为外境所转，为了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整日忙于一些毫无意义的散乱之事。作为修行人，应甘于寂寞，远离喧哗场所，调柔三门，时常安住一处。记得阿底峡尊者曾说，如今五浊之恶时，非为装模作样时，乃为策立精进时；非为寻求高位时，乃为至于卑位时；非为摄受眷仆时，乃为依止静处时； 非为调化弟子时，乃为调伏自心时；非为随持词句时，乃为思维意义时；非为到处游逛时，乃为安住一处时。亦为在五浊猖獗之今日，那些自心尚未调伏，仅仅背诵了一些事项名词，根本没有理解其深刻含义，为了寻求高位却装模作样，打着度化众生的旗号到处游逛，摄受弟子眷谱的行为必须舍弃。楞严经指出，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不应做这样的邪师，而应当如噶当派前辈大德一样，不依外缘，依止静处，策立精进，自是低微，反复思维佛法的深刻含义，一心一意调伏自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正法真正融入自相续。在许多人乐于栖身的城市，到处充满了蛊惑的能量，若没有修持到一定境界，就应到旷野无人之境，身体恒时不离心，床榻恒时不离身，直至证得真如境界。如果身为一名修行人，却乐于在人山人海的大城市中毫无意义的闲逛，那就完蛋了。壬午年5月初一，2002年6月11日。